章，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十诫。我们还是一起来把《申命记》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申命记》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一节起，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水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我们一起再把二十一节我们再来读一遍。二十一节，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愿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里去。感谢神带领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来思想神的话语，愿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能够明白神话语的心意，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来思想第十诫。那么第十诫呢，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二十一节，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呢，十诫简单的说就是不可贪婪，不可贪婪。因为这下面说一切所有的，那么前面是列举， 列举了一些房屋、田地、仆婢、牛、驴，排在第一的是什么？列举出来，妻子。你看啊，妻子排在前面，所以这说明很多人都觉得别人的妻子比较好哈。哎，总之就是第十戒，不可贪婪。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不可贪婪是心里的罪，在心里头的罪，唯独只有神下达这样的诫命，就是心里的罪也是罪，哪怕没有你没有在行为上行出来，你就是心里想一下，你就是心里有这个贪婪的想法啊，但是你并没有把你这个贪婪的想法变成行动行出来，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是罪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人所制定的法律是管人的内心的，没有任何一条，但是神给我们的十诫，第十条诫命却是直接管到我们的内心。当然前面也都是，比如说第一诫就是在管我们的心，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完全就是你在心里不可有别的神。当然第十诫也是管到人的心，所以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人心里的罪也是罪啊。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这一点我们都觉得心里的罪不是罪心里的罪是试探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听过有人这样说，就是说你心里有一些污秽的想法，有一些不洁净，有一些神所厌恶的罪的想法在你的心里，但是呢你没有把它行出来，你没有在行动上行出来，那么呢那有人就会说你心里的这些东西是试探你没有把它行出来变成你的行为，那就说明你战胜了试探，你没有犯罪你战胜了试探。其实这是极其错误极其危险的一个说法，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心里的罪也是罪，神也要追查的所以试探就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是说你把试探装到你的心里，你一开始看见试探你就要逃避，你就要逃避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不可贪婪第十戒是关乎人内心的，不是关乎外面的行为，是内心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内心的罪呢是在外表来看呢不容易察觉，不容易鉴别，而且内心的罪呢是非常容易伪装的所以今天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一点都不贪，我一点都不贪，我一点都不贪婪，其实并不是说他真的不贪婪他只是说把他内心的罪伪装起来其实我这在这个世界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今天很多人就是口上说我不贪婪我很谦卑的，我不骄傲的，或者是口上讲很多，但是你实际上你了解他，你认识他，你就知道他心里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所以首先这是关乎人心里的罪，心里的罪也是罪，这是第二。心里的罪呢不容易鉴别，人容易来隐藏伪装自己心里的罪，但是呢神有这样的权柄，所以接下来就会看到神的权柄，神有这样的权柄颁布这样的诫命，任何诫命任何法律的颁布你有执行的权利你才可以颁布，对吧？你如果颁布一条法律你没有办法去执行，人家违背你这个法律你没有办法去执行，那你就没有权利或者是没有能力来颁布你这个法律或者维护你这个法律所以你当神来颁布第十条诫命就是不可贪婪的时候，这就表明神有这个能力，神可以看到人的内心无论人是怎样的隐藏怎样的伪装神都知道，所以神有这样的能力，神有这样的权柄，神才颁布这个鉴察人内心的罪不可贪婪这样的一条诫命。那么事实上第十条诫命呢与前面九条诫命都是有关系的，都是有关系前四条诫命就是讲神与人之间人应该怎样来面对神，那么因为人的贪婪呢 当归给神的，人不要归给神，人要归给自己。那么后五条诫命，当然也包括第十条哈，先就是如果包括第十条，就是后面有六条。那么先看后面的前五条，就是从第五条到第九条诫命，就是讲到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也是因为贪婪，你把当给别人的你不给别人，你留给自己。比如说第五条诫命，你对你的父母要尊重，但是你应该给你父母尊重，你应该给你父母这个孝敬，但你不愿意给，你不愿意给，你甚至说父母应该来尊重我，父母应该来恭恭敬敬的对待我。那么包括后面的这个偷盗啊、奸淫都是这样，就是别人的东西你该别人，你不给别人，你甚至要抢过来。所以呢，贪婪事实上跟前面九条诫命都是有关系。那么贪婪的罪是许多罪的源头啊。在撒母耳记上的十六章七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啊。其实这个里就告诉我们，神是鉴察人内心的，神也可以看到人的内心，人怎样的伪装，人怎样的隐藏，都没有办法逃避神啊。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甚至神更加的看重内心啊。在内心和外面的行为放在一起，神更加的看重内心啊。这里其实是说到这个扫罗外面是很高大，是不是很好，但是神不看重，神看他内心怎样啊。哦，这里不是扫罗，哦对对对，我记错了，哦，撒母耳告大卫。 OK， 好。那么在雅各书四章一到二节，这里也说，你们中间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婪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竞也不能得。所以这里会私欲就带来贪婪啊，私欲就带来贪婪，然后带来许许多多的罪啊，杀害嫉妒争斗啊，征战。那到底什么是贪婪呢？简单的说，就是对神已经赐给我的或者神为我所预备的人感到不满足啊，强烈的想要拥有上帝没有赐给我或者是不是给我预备的东西。其实这是一种内心的心态，这就是贪婪。其实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第二十一节，就是第十诫，就是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啊，别人的仆婢啊，别人的房屋啊，别人的产业啊，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是别人的，这些东西是别人的。但你可能会说，哎呀，别人的东西比我好啊，他的房子比我大呀，他的牛羊比我多啊，那个也跟你没关系，那是别人的啊。那么贪婪就是说，对神已经赐给我，但是我们还要知道还有神已经为我所预备的东西，我仍然感到不满足。一个就是我已经拥有的，一个是神已经为我预备的，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啊。我强烈的想要去拥有上帝没有给我或者不是给我预备的或者说禁止我拥有的东西，这是贪婪。所以贪婪不是指这个欲望的强烈贪婪是你心中想要的东西来决定你这是贪婪还是你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欲望，一个盼望。因为上帝人的欲望也是神给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人要吃东西有食欲人有这种爱和被爱的这种欲望，这都是神给的，这都非常的好。所以到底什么是一个神所给我们的一个美好，就是 一个欲望或者一个盼望渴望一个期望。孩子，什么是贪婪呢？就是看你这个你要的东西是什么来决定。啊，有些人就说，哎呀，他非常想要一样东西，他表现得非常的急切，表现得非常的不顾一切。但是是不是他这种急切和不顾一切的这种样子就是贪婪呢？不一定，就看他要的东西是什么，要的东西是什么。啊，所以你看，比如说这个农民辛苦做工，汗流满面，哎，他耕种自己的田产，他收获自己的庄稼，你不能说他是贪婪。他虽然非常努力的工作，但是你不能说他是贪婪。哎，但是他如果去汗流满面辛苦的去抢夺别人的东西，那就是贪婪。啊，我们这是打一个比方。所以我们不要看，就是仅仅看啊，有些人就是表现的啊非常想要一样东西，非常的急迫，非常的急切，甚至看起来好像不惜代价啊，我们就说这个人好贪婪，这个人好贪婪。啊，不能完全这样看，我们要看他到底要什么，他要的东西是什么。什么是贪婪呢？就是不义的欲望。就刚才我们看到你贪恋别人的东西，贪恋别人的妻子啊，贪恋别人的房子啊，他神没有给你的东西，神没有为你预备的东西，你急切的要得到这些东西，想或者想要得到这些东西，就是贪婪。那么还有第二个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贪婪，就是过度了。啊，过度了，这个往往也是被我们所忽视的。所以不义的欲望，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很了解。哎呀，这个欲望不好啊，这个欲望不好。但是我们往往会忘记，过度也是贪婪。比如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是吧？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就是说呢，有衣有食，日用的饮食，这都不过度，这都不过度。但是我们今天要什么呢？啊，我们今天要这个衣柜里塞满了衣服，啊，我们今天恨不得要专门有一个房间来放衣服放鞋，啊，就是你也穿不了那么多，你也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哎，但是我们今天要的是这些东西。所以过度的欲望也是贪婪。但是要说这个过度的欲望呢，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今天很多人认为很正常的欲望，在另外一些人看呢是过度的。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啊生活在北美这片土地上，生活在美国，啊，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更衣家里有一个这个一个房间专门放衣服啊，专门放鞋啊，都很正常，可能很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觉得过度，我们觉得这是必需品。但事实上这在很多地方呢，这就是一个在别人看这就是过度的。你要那么多干什么呢？在别人看就是过度。比如说啊，我来到美国之后，我有一个很深邃，就是在美国人看来是最平常的东西，最必须的东西，家里一定会有的，就是这个烘干机啊，烘干机这种东西一定会有。但是诚实的讲，我只在美国才见过有这种家用的烘干机啊！我以前在中国大陆，我在日本，我在欧洲，从来没有看到哪个家庭里面用这个东西，是罕见的。当然我也没有去过非常有钱人的家庭，但是绝大多数我所接触的我们的公司的员工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公司的一些同事啊，业务上有交道的，有时候他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在家里会用这么一个烘干机来把洗的衣服给它烘干。就是大家觉得这样就是太浪费能源了，有什么必要呢？你甩干了以后晾一下自然就会干呐。或者你如果去日本，你包括中国大陆，很多人都在外面晾晒衣服啊，对不对？就把衣服搭在外面晒啊，太阳晒，然后还有阳光的味道，不是很好吗？你去欧洲也是这样，当然欧洲晒衣服比较少，但是基本上就是甩干以后就晾干。但是你问他你为什么不用烘干机，他说那太浪费能源了，没必要。所以在那个地方的人看，你每个家里用一个这种大功率的烘干机没有必要。但是在美国呢，这就是最最基础的，这就是最最必须的。所以什么叫过度的欲望，我们一定要清楚。比如说我也记得有一次哈，就是有一个年轻的留学生刚到美国来啊，然后他没有车开， 然后呢他就希望有人去接送他，然后天气不太好嘛。当然有些我知道就有来美国时间比较长的一些一位弟兄就说，他说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哪还想着有人接送啊，我们都是不管天气多么差，我们要么自己走要么就骑自行车啊，这吃点苦算什么。但是后来我说现在时代不同了，你那个时候几十年前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年轻人不一样了，时代不同了，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很过分的要求所以在这里说过度的欲望也是贪婪。到底什么是过度呢？我们这只有求神来带领我们，只有求神来带领我们首先清楚熟悉神的话，神的话是神的心意的表达，非常熟悉神的话，然后我们就知道神的意思，然后愿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想起神的话，我们来判断什么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我过度的欲望那就是贪婪了。第二，还有一种贪婪呢，就是抢夺占有的欲望这个跟那个过度的欲望有点像，但是呢它就更极端一点。它就是只有人是这个样子，人呢他就要把别人的东西要抢过来，哪怕自己完全不需要他要抢过来。你看其他一切的那个生物被盗物，他们就是有足够的食物他就够了，但是人不是这样的，人要抢很多，哪怕他得到很多，哪怕他可能抢回来以后放到那里从来不要从来不用，他都要这样我以前我出差的时候我去那个卢浮宫就是漂亮，是很漂亮，规模很大，但是里面就是说非洲馆啊这个什么亚洲馆各种世界各地的，然后就是法国人当年就把各个地区的这些东西这些文物啊雕塑啊从非洲从亚洲从世界上各种东西南美啊运过来放在他那个地方放着。后来我看很多古埃及的东西那个字也不认识，那法国人也不认识，那有什么用呢？你说那个东西很美，其实法国人也不觉得它很美，这奇奇怪怪的非洲人几千年前非洲人做的一个雕塑什么他放在那个地方放着，他就要拿过来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用，但他要拿过来。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当然为了显示他的强大呀还是什么样全世界人民都来看你看全世界的东西我都能够拿到我这里来，但事实上他真的需要他也不需要，他甚至也不知道那些东西的意义在什么地方，那是奇奇怪怪的几千年前古老的文字，他也不知道意义在什么地方，他也不理会这些东西对当地人有什么意义，他就要拿过来，对于他来说也没有什么用，他也不是说特别欣赏，他还是欣赏他自己的那些艺术啊什么的。所以这是贪婪就是一种抢夺占有的欲望，哪怕他不用他不需要他也要有这样。那么今天更糟糕的一点呢，就是今天这个世界啊就把贪婪呢正义化就所谓合理化，我们先说合理化，就觉得贪婪这个东西是合理的是很好的其实比较影响当然最大的就是这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本书《国富论》被称为这个经济学的圣经呐，对吧，就是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他的观点就是什么是驱动人的活动最根本最重要的动力呢？就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驱动一个人在这个社会经济活动当中的一个动力。他说这是最大的最根本的，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要更多，我要有更多，这是驱动一个人在这个经济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根源动力这就是《国富论》这一本书一个基础，它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那么人们就尊这本书是圣经，为什么说它是经济学的圣经？因为说的对呀，真的说的对呀，按他写的那些理论，这个国家就会富有啊，就会所谓的先进呐。所以这就是把贪婪合理化了，就你社会要进步，人类要发展，那你必须要贪婪呐，你必须要把你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呀，你社会才能进步，人才可以发展呢。 他把这个贪婪就合理化，啊，所以就是，今天很多人都认为驱动人进步，啊，社会进步啊什么的根本性的力量啊，就是恐惧和贪婪，啊，人们说这个就是。人们常说一句话，是什么驱动我们哈，就是贪婪，而唯一就是贪婪。然后还有说 one nation and greed， 就是 and greed， 就是这样，就是说他不以为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他认为这很合理，这甚至是非常对的一件事情，他很自豪的宣称，哎，我们这个国家是贪婪驱动的，很自豪的宣称，就是把贪婪合理化，甚至把它正义化。那么接下来会产生什么呢？就是优胜劣汰啊，就是优胜劣汰。那你得不到，那就是你被淘汰啊。那我能够得到，那我就应该拥有啊。只要我能得到的东西，无论是智力呀、体力呀，或者利用我的优势啊，我能得到的东西，那就是合理的。那你得不到，那你就要被淘汰。所以这种把贪婪合理化或者说正义化的一个恶果是什么呢？就是离神是越来越远了。一个真正信靠神跟从神的人应该被什么驱动呢？应该被爱驱动，对吧？绝对不是应该被贪婪驱动的，应该被爱，被爱上帝的心，被爱别人的心所驱动啊！爱是驱动人的一个力量，应该是唯一的力量啊，绝对不应该是恐惧和贪婪来驱动人。这是一个恶果。第二个恶果就是把这种贪婪呐，把它合理化甚至正义化，会让很多人非常非常的痛苦。这个痛苦的根源，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心里所贪恋的东西我得不到，然后我就会觉得是我合理的要求啊被剥夺了。就说他觉得贪婪是对的呀，贪婪是合理的呀，比如说我现在收入只有这么多，我只能够负担这样大的房子，但是我想要一个很大很好的房子，但是我就得不到，然后我就会很痛苦。我不认为我这种贪婪是不对的，因为我觉得贪婪是合理的，然后我说为什么得不到啊，这该给我的东西不给我，合理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我就会很痛苦，然后甚至就会记恨，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会记恨啊，就会掠夺啊，就会争斗啊，都出来了，啊，都会嫉妒。其实，该隐，他不是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吗？他觉得我应该得到荣耀，然后他认为这个荣耀被他弟弟夺去了。结果他就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气愤，他就越来越恨上帝，他也越来越恨他的弟弟，他甚至后来就把他弟弟杀了。其实这个荣耀，神的心意要给谁就给谁，并不是就是不给该隐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但是该隐觉得很不合理，该隐他觉得很不合理。那么贪婪的一个集中的表现呢，就会最后就会落到这个贪爱金钱上面在马太福音6:24，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你贪婪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最后很多人就归结为只要有钱就可以了我很贪婪别人的大房子我很贪婪别人所拥有的一切我只要有钱就可以了，我只要有钱我就可以拥有所以贪婪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对钱财的贪婪。我们会看见圣经当中上帝从来没有把另外一样跟他并列放在一起，从来没有，神是至高的神，神从来不把他跟其他的任何一样并列放在一起，但是主耶稣的话却说什么呢？钱财和上帝好像成为一个平等的地位， 成为两个主，好像没有哪一个更高哪一个更低，就是钱财，你要么侍奉上帝，你要么侍奉钱财，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会看见贪婪金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危害非常大。那么在圣经也告诉我们，贪婪的恶果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啊，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诗篇十六篇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啊。你侍奉钱财，就是你用钱财代替真神，你不侍奉真神，那你愁苦就必加增。然后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啊。我们在礼拜天上午的成人组织学，我们会谈到受苦，是不是肉身受苦对我们是有益处，让我们与罪断绝。但是我们也特别强调，受苦只能是为信仰的缘故，为基督的缘故受苦，才是对我们有益处。那么这里说的受苦是什么呢？是因为你贪财你受苦，那就是被愁苦吃透了，那一点益处都没有。今天很多的时候，人的痛苦不是因为穷，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贪，而是因为贪。那么怎样才能不贪婪呢？那当然就是你要爱当爱的，爱那些应当爱的。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这里就是记载，就是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产。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分家产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么就有人来找耶稣，让耶稣给他们来做一个公平的判断，他要分家产，跟他的兄弟要分家产。结果耶稣就没有答应他这个要求，耶稣就告诉他，家产不重要啊，钱财不重要，而且你特别要谨慎自守，你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也就是说，你如果把钱财把家道丰富看得很重要的话，就是你是本末倒置了，你是本末倒置。所以耶稣在告诉这个年轻人，当然也是在告诉所有的人，你要爱那些真正值得爱的东西啊，你要去追求那些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啊。你如果把你的爱把你的追求全部放在这个家道丰富上面啊，放到钱财上面，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让其实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也可以说人的幸福啊，人的丰盛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有钱人不一定就过得快乐一点，穷人不一定就痛苦一点啊，就是这样。那么人的幸福到底是什么？人的快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不在乎你在地上拥有什么，所以耶稣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啊，不在乎，而是确实你在地上的每一天的时光，每一个时刻，你或长或短的人生，你包括耶稣在地上的人生都很短，33岁就结束了。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比耶稣长寿，哎，但是你不能说耶稣在地上的生命是不丰盛，是非常丰盛。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每一个时刻，他都是与天父上帝同行，与天父上帝同在，啊，你像以诺，啊，与神同行300年，但是相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他在地上的寿命也是很短暂的。相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就是以诺那个时代的人，哎，但是他的生命很丰盛呢，因为他在地上短短的一生，他每一个时刻他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做，首先当然是被神带领了，啊，你是被神带领。第二个就是你是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你与神同行，也就意味着你与神同心，啊，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所以圣经说，所以我们与神同行，就是你与神同心。神喜悦的事情你就去做， 你就很开心啊，因为你做这件事情，你知道我的这位同伴，我的这个伙伴，他很开心，就是神，他很开心，我就去做这件事，我就很开心啊。第二个就是被神所带领，你不是迷路的，你不是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啊，不是，你是被神带领。那么其实耶稣说人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小孩子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呢？小孩子要的东西不多的啊，小孩子要的东西不多，其实他你给他一点点东西他就很快乐了，他可能你给他一个小树枝啊，我不知道别的孩子怎么样，我们家孩子你说捡个地上捡个小树枝给他，他是很快乐了。小孩子要的东西不多，但他为什么快乐？他很多的快乐就是他做一件事情，他知道他的爸爸妈妈呀就是很高兴，比如说他画了一个画，哎，他知道他画的画，哎，爸爸妈妈喜欢看，爸爸妈妈很高兴，哎，他就很高兴。他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哎，爸爸来看呐，爸爸来看，哦，妈妈来看呐，妈妈来看呐，因为他知道他做这件事情，爸爸妈妈很高兴，他就很开心。其实你看一个小孩子，当然我说正常小孩子，他不需要太多东西，他就可以很快乐。而他这个快乐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做一些事情，他的父母会很开心，他就很开心了。所以人也是这样，我们在地上做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天父上帝会很喜乐，会很开心，我们就会很开心，我们就会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啊。这也就是华人喜欢说的所谓赤子之心啊，就是这个小孩子的心呐、啊，赤子之心啊，很单纯的，很清洁的啊，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让他的父亲能够喜悦啊，这个孩子就有喜乐。所以家道丰富不这个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的生命在乎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第一就是你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你就会非常喜悦了啊。第二个就是被神所带领啊，神来带领我，当然神也来保守我。所以怎样做到不贪婪呢？爱神所爱当爱的。第二，当然就圣经说的要知足啊，在这地上的这些财富啊，这些东西要知足啊。提摩太前书6:6-10，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所以敬虔要加上知足啊。今天很多人看上去非常敬虔但他在物质的需求上面他却不知足，其实也没有大力。今天有些人就是，哎呀，你看他那个样子非常的虔诚啊，好像多么多么的属灵，多么多么的爱主，但是他在物质的这种需求上面他却不知足啊。我要什么东西我就要最好的，我神的儿女，那我就应该要拥有最好的，我要有最好的房子啊，我要有最好的车啊，我要有最好的这个地段，我要最好的。他一方面他说我要任何东西我就要最好，一方面他又可以觉得，哇，我好虔诚，我好爱上帝啊，我每天都在祷告，我每天都在思想神的话。所以这样的人其实是错的，因为你真的敬虔，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啊，你就会知足，你就绝对不会说我要任何东西就要有最好，你不会讲这样的话。因为耶稣在世界上，事实上在这个地上的东西，耶稣从来没有拥有过最好的啊，一个外袍，一个礼仪，连一个银钱都没有。耶稣在地上没有拥有最好的，但是耶稣很敬虔啊，因为耶稣在地上的事情都很知足。敬虔要加上知足，敬虔要加上知足才是大力。因为我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啊，贪财的恶果。又要知足，在希伯来书13:5，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哦，为什么我们可以心里知足呢？因为我们有安全感，我们这个安全感不是建立在银行存款上面，我们这个安全感是主对我说， 他总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安全感啊，所以我们就知足。所以银行有没有存款，存款是多是少，我不觉得是很大件事，因为我很安全。那么不知足，圣经用一个用四样东西哈来说明这个不知足这个很丑陋的样子，就是在箴言30:15-16，15节，马黄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和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首先这个马黄呢，其实在这个希伯来文化当中，包括今天西方也受这个影响马黄其实有就是它总是吸血嘛，吸血，然后就拼命的吸，拼命的吸，要吸很多很多血甚至也成为一个吸血鬼的一个另外一个表达。但是他有两个女儿，就说给呀给呀，他或者说给我呀给我呀，他就要不停的吸血，不停的吸血他就要吸很多的血，他就永不知足然后就是阴间，这个阴间也是永不知足的，阴间说来呀来呀，或者地狱火湖来呀来呀，他永远不会说哎呀我这里满了，我都不需要人了，永远不会，他永远的就说哎呀都来都来，都到我这里来。石胎就是不孕的子宫他一直就是想要受孕，想要受孕，想要受孕，一直想要受孕，但是就没有办法受孕。进水不足的地，就是一直要水，一直要水，一直要水永不停息的要火也是这样，丢任何东西进去它都不够，它要继续丢东西进去烧，维持它的烧，它永不满足。就这四样东西包括一开始那个蚂蟥，就是它永不满足。所以这其实是丑态是一种贪婪的丑态。那么在箴言的30，同样是这一章前面就说到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箴言30第7-9，第7节起，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饕餮，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里是一个祷告非常有智慧所以非常谦卑的没有一点点那个骄傲，属灵的骄傲在里面，然后一个谦卑的罪人的一个祷告他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他求神不要让他太穷也不要让他太富给我虚用的饮食，我们要特别注意虚用的饮食他求什么东西，虚用的饮食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向神求的东西可能就是远远不止，是虚用的饮食。然后呢，恐怕我饱足不认你，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我想我们如果去问一个基督徒，你如果非常有钱你会不会否认耶稣，他多半认为我不会那上帝祝福我上帝赐给我丰富，那我更爱上帝那我怎么会否认上帝呢但是诗人却在这里说，如果我太富有太饱足了，我会不认上帝的，诗人却这样讲。但是今天很多人就说，那上帝你越是给我的多，那我应该我会更爱你，我怎么会不认你呢？那到底哪种说法对呢？那当然是圣经对，对不对？当然是圣经对了。这人太富有，人会不认上帝，就是这样无论人自己怎么说，人自己怎么觉得，你人的觉得，人的说法是错的，是错的。你真的太富有，你就不认上帝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其实神为什么许可这个试炼临到约伯，就是这个道理。魔鬼就是说约伯他为什么信上帝呢？因为上帝给他的多所以他这个信不是真信。你把这些东西拿走，约伯一定就当面弃绝上帝， 这是魔鬼对上帝说的话。所以这个魔鬼非常非常的藐视这种因为神给我很多的财物我来信神的这种信心，魔鬼是非常藐视的。魔鬼说这根本不是信心，这根本不是信上帝啊！结果神就许可这个试炼就临到约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都要来思想这个诗人哈，他非常认识神，也非常认识自己。他从来不会觉得啊，我饱足了，我会更加的爱神。他不是这样看自己的，他不是这样。他说我饱足了，我就会不认神了，啊，我就会觉得我不再需要神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祷告。那我们怎么战胜贪婪？我们刚才看到哈，首先就是爱当爱的，第二知足。我们也看到不知足的可怕后果，还有各种丑态哈。最后呢，当然就是你我怎么样可以战胜我心中的贪婪？你多给出去，你就战胜了。你多给，多奉献，啊，多给予，你就战胜了。啊，你像我以前是非常小气吝啬的人，哎呀，就是从这个小学毕业我就开始存钱，当当当当当存钱，非常吝啬。那后来怎么对付这个毛病呢？就开始学习操练，你给出去。啊，给出去，哎，慢慢的就觉得我就成为这个神给我这些财富的管家了，而不是这些奴隶了，而不是银行存款的奴隶。哇，一定要看它，一定要涨多少，不是了，我就可以来管理或者来按神的心意去使用神给我的这些地上的这些财富，而不是被这些东西所捆绑。所以就开始给，开始奉献，开始给，就可以战胜贪婪。贪婪，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贪婪绝对不能成为驱动我们的原因，绝对不可以，只能是爱。所以我们应该是被爱所驱动，就是爱神、爱人的爱所驱动，而不要被贪婪所驱动。所以不要相信什么经济学的圣经，我们真正来相信神的话，真正的圣经哈。那么接下来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来分享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列举一下今天的世界潮流是怎样将这个贪婪把它合理化或者正义化，哪些势力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世界，看今天的一些言论呐，一些潮流，一些说法，你觉得这就是一个例证啊，正在把贪婪这样的一个罪把它合理化了啊，让人们都接受它，甚至人们都觉得非常对啊。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例哈。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美国牧者他讲哈，就是当我们口里所说的话呀，我们如果留心观察注意，如果我们口里出来最多的词就是我的，那么这个牧者就说了，那么这个人一定就是一个越来越贪婪的人。哎，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我是怎样来理解这句话，他为什么说当一个人口里讲的话你去听，或者我们自己你醒他自己，哎，我说的最多的出来最频繁用到的一个词就是我，或者一个字就是我的，那么这个牧者就下一个定论，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贪婪的人，越来越贪婪的人啊。我们怎样理解这个牧者这个说法哈？然后呢我们可以来引用圣经的经文或者事例来对我这种理解来进行一下说明啊。就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就是不太理解的地方？因为我现在这个很紧张的语文又不太好，经常这个逻辑上问题太多啊。有没有两个意思都还明白哈？两个意思哈。 OK，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就围绕我们今天来思想的第十戒，不可贪婪。
好，今天我们分享讨论的第一个题目，列举今天世界潮流将贪婪正义化的事例。我们分享到今天的广告词 You deserve it， 你值得拥有，还有中国的老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是贪婪正义化的一种方式。还有就是认为自私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利益最大化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等等这些说法，还有就是用上进心来美化和代替贪婪这个词，还有就是把贪婪具体说成理财赚钱，来把贪财正常化。我们也在这个道路的两边的广告牌上看到那些彩票的广告，让人认为用很少的钱就可以赢得最大的利益，但是呢又同时把它包装成光鲜的就是赢取的人把它包装成光鲜的明星，还说这些彩券的收益可以用于教育，把赌博行为正义化为一种公益行为，助长了很多人的贪心。那么我们看见就是现今的很多的理财投资股票在升降涨跌之间把人的心捆绑在其中，把一些大户敬仰成为成功人士，那么让人们对他们的作为就崇拜，认为这是最聪明的人。我们看到说还有把这种利益越大就越有能力这种世界观建立起来，这也是一种把贪婪正义化的一种世界潮流。我们也看到说今天的人吸毒吸大麻，并且大麻合法化，这也是一种人性的贪婪，不愿意通过自己在家庭中的经营，在工作中的努力，人际关系上的投入爱，来付出种种的代价来建立让自己得满足，并且敬畏神来让自己获得满足和喜乐，而是要迅速的通过吸毒来获得一种快乐的这种仿造品，来快快的得到满足感。我们也今天也分享到比尔盖茨他不想离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想要用他的慈善基金不仅仅是用来避税，他还想要借此来获诺贝尔奖。我们看见这种价值观是极其的扭曲，他所贪婪的贪恋的不仅仅是利，而且还想要虚名。那么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就是在三观上一定要合乎神的心意，而不是合乎世界的潮流。我们分享到今天的人所贪婪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对权力的贪婪和对名誉的贪婪，就想要不是神所给的，但是是自己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得到金钱名声和权力种种，这都是贪婪。所以我们总结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是出于贪婪。这是我们对第一题的分享。第二题，美国的一位牧师说，当人所说的话很多出现的词是我或者我的，这个表明这个人就是一个越来越贪婪的人。分享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并引用经文事例加以说明。我们分享到人就是这样的自我中心，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自我中心贪婪和不知足的人。自我中心就是人的罪性，人的我要最早可以追溯到以赛亚书中圣经论到魔鬼的话语，他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那么知足就是满足于神所分配给自己的东西，而人的贪婪就是不满足于神分配给自己的。那么在华人的教导当中有很多治标不治本的教训，但是圣经所指出的人总是会有不知足。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要去看圣经所说的真理，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舍己，才能胜过自我中心。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只有单夸基督十字架的人才能够丢弃万事如同粪土。在我们回溯到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问亚当你在哪里，亚当接下来的话当中说了八个我。 亚当夏娃是不满足于神所赐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包括生命树的果子，却去贪恋神所禁止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今天人贪婪的时候，人们都会称赞这样的人，说他是想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是追求梦想的人。现今的世界用不明显的方式引导人，鼓励人去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某个样子。魔鬼就是超越本位的，他想要成为神，而人就是越过神所定的界限的时候，也是步了魔鬼的后尘。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拉麦之歌，他所表明的罪人的悖逆的高峰，当拉麦唱出拉麦之歌的时候，神就兴起了赛特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见在人性最黑暗的时候，神延续了救恩的选民。那么我们也分享到，就是以前在职场的技巧当中学习了一些社交的技巧，就是在邮件或者是谈话中要少说到我，以掩盖自己的骄傲和自私的本性。那么说我太多的人会下意识，就是说我是一种下意识，但是说我太多就会暴露自己里面罪性中的骄傲和自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社交技巧总是教我们如何掩盖自己的贪婪，而不是去除自己里面的贪婪。我们今天分享到说，人的本性就是不知足的，人就是自我中心的，人自欺的本性就是让自己只看自以为知足的某些方面，而人若不自欺，就会看到自己只有靠十字架的救恩才能脱离贪婪，在主里的改变都是可以实践和操练的。那么今天社会的舆论不允许知足，鼓励贪婪，认为不贪婪就是不积极进取。那么我们看见说，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被改变了本质，我们的本质跟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跟世界活出不一样的状态。在天路历程里讲到基督徒和忠信经过浮华市的时候，他们在外表言语行为上都不追求世界上的东西，都不随从世界的潮流。我们看见圣经里耶稣基督也说过，凡是得着生命的必失丧生命，凡为主失丧生命的才能保全生命到永生。我们要看自己实际的生活，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么在今天我们看见说，人常常会说到很多的 my choice， 就是我的身体我做主，我的性别我做主，如何如何。那么这些所谓的 my choice 都是表达了人要当神的一种企图。我们看见说，人生的目，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目的究竟为何。非基督徒他们的人生目的就是实现所谓的自我价值，但是到达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叫做实现了自我价值呢？这个自我价值是永不满足的，所以人在本质上就是不断地去追求满足自我里面的这种贪婪。那么人只有信靠主，把荣耀神当作真正的人生的目的的时候，才能够脱离自我中心的属地的价值观。那么这也是基督徒的真正的价值观，就是人生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